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啊，特别幸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我的快乐。就咱们之前做的两期香菱学诗的视频，然后被香菱看到了，啊，就是被八七版《红楼梦》的香菱的扮演者陈老师，陈建岳老师看到了，无意间看到的。然后他给我发了私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陈老师还说了一段他对于香菱的看法啊，他说香菱学诗，为什么曹雪芹让这么苦的女孩子学诗呢？因为诗的远方是阳光和希望，是黑暗里的一盏明灯。但是呢，那个时候封建社会嘛，无论香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仅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她曾经叫英莲。哇，各位你们哎呀，感受到了吗？就是那个时代的演员，他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深挖啊的理解，肯定已经超过了很多很多人。所以那个时代的很多影视剧，他才能称之为经典。哎呀，我收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十分的激动啊！大家能 get 到吗？就是你做了一个东西，然后让你连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最希望的那个人看到了。哎呀，真的是。啊，太幸福了啊！然后再说一个事儿啊，也是一个高兴的事儿，就是之前很多朋友没有买到的那个刘淡斋先生的插图版的《红楼梦》嘛，现在有了，但是呢也不多。我会在周日的，就是咱们以前约好了那个睡衣 party 那个视频哈，寿衣红军方开夜宴那期视频的下面挂链接啊，应该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是在周日的6点视频上线，链接就会上线，大家注意去抢。这次的版本呢不是刷口版了，刷口版全网现在都没有了。那人文社就印了那么多啊，可能也是没有想到咱们买的这么快，一下就没有了。非刷扣版的内容和刷扣版是一致的，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就是从收藏价值上比那个稍微逊色一点，所以性价比也高很多，是全网一个价149。但是啊，但是咱们这里还是有很多福利送的。我们这次呢，前2000套有一个专属的帆布袋，就是那个特别好看的林黛玉抱柚子的那个帆布袋，但是只有2000套，我估计这个还是要抢一下。然后后面的帆布袋没有了，但是有一个我挑出来的一些林黛玉王熙凤的经典语录印成的贴纸，可能还有一些图画吧，那你们可以猜猜有什么语录啊？之前也有一些，但是我删掉了一些林黛玉刻板印象的语录啊，选了一些比如说咱们之前讲到的你要学诗就拜我为师，然后就这样的语录，所以也算是人文社给咱们的一个福利和礼物。册数呢肯定比之前的490套要多，但是我问了一下仓库，第一批预售，尤其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专属的张志豪在博友的联名还是不多，所以我今天非得提前做一期视频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人文社啊，人家也有很多的粉丝红迷朋友，人家也会抢这个书。你像上次吧，就是有很多人文社的红迷朋友得到了信息之后比较快的入手了，然后我们的很多朋友看完视频了才入手，就慢了一些，对吧？所以这次我得提前告诉一下咱们上次没有买到的朋友，咱们这回呢快点把它抢到啊！我也只能做到这里了。哎，这人文社确实是国家单位啊，就是一个大出版社，印多少书，怎么发布预售，那都是非常谨慎非常严格的。当然了，跟这样的大出版社合作我自己也放心，希望大家都能抢到吧。说了两个高兴的事儿呢，我再想说一个不太高兴的事儿。前两天在我评论区下面有一个留言，说有一个朋友在别的平台啊跟一些秦文黑啊给吵起来了，他就维护了几句秦文，然后就吵得很激烈，但是可能没有吵过人家啊，吵架你吵不过人家，对吧？然后在我这儿诉苦来了，没事儿啊，放着我来好吗？就在我这儿骂秦文是不可能的，但是咱们跟他们讲理，咱们也不是说吵架，我要是吵架的话咱们就学麝月啊，你打听打听去，整个一个研究红楼梦的领域，不管是红学家还是红学爱好者，真正喜欢读红楼梦的人里头哪有一个骂秦文的？我搬出这个林语堂先生啊，对吧，从古到今哦，那么多红学大家哪有一个说秦文不好的？从晚清到民国，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之后，当然咱们也不要压人是吧，这个麝月喜欢搬出贾母来压人，咱不压人，咱们就聊天嘛。因为我也十分理解，就是很多朋友啊，他不光是说不喜欢秦文吧，他不喜欢很多人，其实跟这个人物有关系吗？也有也没有。比如说很多人可能身边遇到了一些或者蛮横不讲理的人，然后他就想表达一下他对这些人的不喜欢，那他就用了秦文这个名字啊，因为红楼梦嘛， 很多人他不读《红楼梦》，他也能用《红楼梦》的名字。为什么呢？我之前说过，像《红楼梦》啊、《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这些人物他已经进入咱们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了，他就是一个名词啊，你不能苛责他，你跟他掰扯半天，鸡同鸭讲。我们之前呢也做过很多期有关于晴雯的节目，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我多喜欢晴雯。再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预告的信息有点多啊，感觉好像是给自己做广告似的啊。哎，做就做吧，无所谓了。在不久的将来啊，大家应该能看到我关于《红楼梦》人物品评的一些书籍，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我就想嘛，既然我写书，除了咱们视频里面经常聊的话题之外，我还想加入一些新的东西，像《芙蓉女儿泪》这样的分析，我是一定要写进去的啊。我甚至我觉得我单位晴雯写一本书都可以，太喜欢晴雯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怡红院当中晴雯啊、麝月啊、袭人这几个丫鬟他们之间的关系。上一期视频我开了个玩笑嘛，我说咱们又不是余则成对吧，又不是间谍，为什么在工作当中就不能有友谊呢？有些人就说我很天真，一看就是没有遭到职场的毒打啊。确实也是，毒不毒打的咱不知道，体制外体制内反正我都待过，我还是觉得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吧。但是我也非常理解，就是在工作当中交朋友确实非常难。其实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啊，不光是在工作当中交朋友难，在什么当中交朋友都难。你说在幼儿园交朋友容易吗？在学校里中学大学交朋友都很容易吗？你觉得校园就那么美丽吗？校园当中就没有互相倾轧，校园当中就没有互相的背后捅刀子？那有人说啊，那不比上班的时候？哎，我倒觉得啊，上班的时候啊，有时候为了利益啊，也就是一个杀人不过头点地，占点便宜就得了。在学校里头甚至家庭里头，哎，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说到这儿我就想啊，你说怡红院这个组织，它是更像我们的职场呢，还是更像学校呢，还是更像家庭呢？我就在反思这个问题。很多人拿《红楼梦》来讲这个职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偏颇的地方，就是在那样的社会当中，等级社会当中，它能跟我们的职场就直接相提并论吗？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不管你是体制内的那种工作，还是体制外的工作，如果你脑子还算清醒的话，你应该知道人比工作大，肯定是这样的呀。人肯定是比工作大的，你即便是极端的工作，它也是人更重要。如果你想哈，有些职业它是需要很多从业人员牺牲自我的，那你仔细想，它也是为了人。你比如说教师，如果你真的想当一个好的老师，你是肯定要牺牲掉一些自己的东西的。你甭想着说我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功成名就，一点都不想牺牲，就想做好老师，这个很难啊。你比如说医生，都是为了人。比如说消防员，这种极端的工作啊，你别说活着的人了，就包括死人，殡葬行业的人，他也是一种临终关怀，他也牺牲掉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但他也是为了人。从事制造业的，从事服务业的，从事各行各业的啊，都是人最重要。这就是我们跟怡红院最大的区别。而怡红院的这个丫鬟里头啊，我觉得与其把它比作职场，不如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或者说无法结束的一段关系。有人说不对啊，家庭是温馨的呀。家是温馨的港湾这个观念是很后来很后来才有的，尤其是原子家庭出现之后，小家庭出现之后，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自由恋爱之后，尤其是人的独立性提高之后，家的这个港湾概念才出现。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家的概念就很像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头的那个感觉。福柯他们说的那种像监狱一样的工作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明清社会时期的那个监狱，它是在家里。这个家可以推而广之，比如说小的家庭，奴仆和主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当时最像职场的官场，它也特别像一个家庭关系。而且这个家庭关系是结束不了的那一种。你看那个很多法制频道啊，犯罪心理学的一些教授他们就说过，大部分很残忍的凶杀案它就是在家庭当中出现的。为啥？因为这个结束不了。比如说我今天我不喜欢这个单位，我不喜欢这个工作的，我不喜欢这个工作环境，我可以辞职。实在不行，这个学校我都可以退学，虽然我会被揭一层皮，虽然我会非常痛苦，可能我还会降低生活质量，但我总有的选，对吧？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人不求人一般大嘛。但是在家庭关系当中，那没有办法，尤其是那个时候的家庭跟我们的家庭不一样，它是个等级关系，亲昵如父子母子者尚且如此，那主仆关系其实也一样，主仆关系它也是一种父子关系的畸形延伸，君臣关系也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晴雯、麝月、袭人这些人之间的争斗，或者说他们的友好，就很值得我们玩味了。 它能给我们的启示的就不仅仅是什么职场啊、工作啊这些东西了。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他们采袭人啊、采晴雯啊，其实他们都是把这些人当做了自己的一个工作伙伴或者学习伙伴，说想不想遇到这样的人。但如果没得选呢，是五四运动之前的那种家庭，像雷雨一样那种家庭怎么办？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你比如说啊，麝月和袭人，那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逻辑说的话，袭人是要害晴雯的嘛，麝月是跟袭人一党的，是不是也就跟晴雯是对立关系呢？没有那么简单，很复杂。其实袭人、晴雯、麝月他们私下关系应该是很不错的，你从很多《红楼梦》的细节当中可以看得出来，麝月经常跟晴雯爆粗口，冻不死你啊，就经常说，但是晴雯从来不生气，这就是因为他们从小长到大，互相了解彼此的性格，没有必要生气。我们老说袭人背后给晴雯下刀子下绊子，可能也确实是下了，但是《红楼梦》为什么不明显啊？《红楼梦》给了那么多暗示，比如说宝玉也怀疑袭人，王夫人跟袭人说了那么多话，对不对？那就快怀疑到脸上去了。有人说这就是《红楼梦》啊，草蛇灰线啊，看不出来啊。我觉得有道理，我同意您的这个观点，但我也想说说我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种多义性，就是你把它理解为袭人想要害晴雯，想要把它弄走也可以，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其实没有袭人，晴雯下场一样是这个样子。不用袭人去王夫人那儿告，王夫人也是要除掉晴雯的，晴雯是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而且晴雯她不是心直口快吗？她有时候说话呢不过大脑。有一次大家记得吧，袭人不在嘛，袭人出去了，然后麝月呢就说，央告晴雯你帮我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她说你别装小姐了，你坐也坐吧。然后晴雯就说什么，晴雯说你们先坐吧，等你们都出去了我再坐。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晴雯有点说秃噜嘴了，她平时不爱说这个，但是呢可能跟麝月关系特别近啊，麝月关系跟她真的是很近。比如有一次那个咱们都知道她跟小坠儿发脾气，麝月劝她那都是为她好啊，她生病了呀，你别这个又扇了风啊，又干嘛又着急，我觉得是这个时候麝月还是想对她好的，所以她就很放松的情况下说出来了，你们可能都走了我也会留下。晴雯作为一个比宝玉大一点的姐姐啊，她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袭人是从小就是宝玉五六岁六七岁他就来跟着李妈妈一块儿服侍贾宝玉的，他就是个功能性角色人物嘛，啊，服侍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你就主要是勤劳肯干就行了。但是袭人是在林黛玉进了贾府之后啊，已经过了几年了，然后已经在袭人服侍了宝玉很长时间之后，他大概是在贾宝玉初试云雨情那一集，就是临警幻之事那一集来到贾宝玉身边的。你说这个事情是谁先谁后呢？在红学界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就是说是晴雯的到来给了袭人很大的压力，没办法，这晴雯太漂亮了，一来这袭人的位置就动摇了，所以袭人赶紧得把自己睡出去啊。当然这种解读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解读吧，每个人都有解读的权利，但我倒觉得吧可能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但总是表达了一种晴雯是一个老太太在宝玉准性成熟阶段被派来的一个丫鬟。老太太给宝玉身边配丫鬟，这绝对不是一个小事儿。王夫人也不可能不知道，老太太身边那几个丫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人尖儿。晴雯也是，那个时候晴雯也十一二岁了，十二三了吧，所以晴雯应该是懂事儿了，她应该知道她自己是干啥来的。所以当他看到袭人的一些努力的时候啊，他其实是存着一份温存的，他其实心里知道你没有机会，这个应该就是我的，因为老太太指定就是我。是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红楼梦里的人，比如说王熙凤啊什么的，他就觉得薛宝钗应该是毫无机会的，就这个肯定是林黛玉，怎么可能不是林黛玉呢啊，就是在贾宝玉的妻妾的这个选择上本来是一丁点悬念都没有的。所以大家去看黛玉跟宝钗之间的小竞争，你就能理解晴雯跟袭人之间的这个小竞争，它肯定是有的。但是你像黛玉跟晴雯这样的人呢，他就觉得是我的就是我的，所以说他们就比很多人先走了一大步，他去要求贾宝玉对他的真心，这个就很顺理成章，肯定咱俩以后要在一起，那我要求你的真心，这不很正常吗？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晴雯有时候愿意跟贾宝玉翻脸。袭人有一次也非常吃醋的就说啊，说贾宝玉你每天不听晴雯催你两句啊，就是给你两句重话你就不舒服，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妒忌，就是晴雯就觉得反正咱们以后一定是要过一辈子的，对吧？那这个心态它就不一样。还有你看我说一点啊，我相信看我视频的人都知道， 我对于黛玉、晴雯这样的人是非常有偏爱的啊。但是咱们有啥说啥，你说黛玉就是完人嘛，晴雯就是完人。如果他俩要是完人，就是那种哎呀妈呀，就毫无缺点的人，我估计他也就不可爱了吧。他们身上肯定是有一些缺点的，那怎么能没有呢？而作者他就是想说，就是即便这些人身上有这些可能被世俗人看起来不是很好的点，他依然值得我们歌颂，就他依然要被排在第一位。你比如说晴雯，我觉得这个写作目的已经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读《红楼梦》吧，能感觉到《红楼梦》是一个把话慢慢说的这么一个小说，它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它写一个人生剧一样那种感觉，慢慢的来。但是有一些重点人物、重点回目，它就一下就变得速度快了起来。你比如说啊，晴雯生病那一回，他前面用了很多的笔墨写晴雯这个抱叹啊，就一天也忍不了啊，就眼里就一点也不揉沙子，他就是确实是要强掐尖儿。他是真的把怡红院当自己的家，就大家都能感觉到怡红院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安全的地方，有一堆人在盯着怡红院的，怡红院的每一个位置做错事都要受到整个大观园的攻击。说近的有环三爷，有赵姨娘，说远的荣国府还有一位大老爷呢，邢夫人就想挑他们的错呢。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那绣春囊邢夫人话里话外的意思那就是宝玉的，那整个大观园里面就你一个男的，那不是你的是谁的啊，这个势力错综复杂，所以晴雯深知在这儿不能出一点事情啊。如果在这儿要是出了什么盗窃案什么的，哎呀，那是要牵连整个怡红院，很多人可能就要因此被撵出去，或者说下场极惨的。那倩雪怎么走的？点事儿，你比如说宝玉被挨打了一次，好多人就受牵连；宝玉摔一个茶碗，很多人就要受牵连。那宝玉这是一个部分的因素控制不了，那自己人不能再干这样的事儿啊。啊，你内部出现一个问题都能掀起轩然大波啊！你偷东西偷到人家，哎呀，王熙凤那个地方去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晴雯她就特别讨厌小红去帮王熙凤干事儿啊？我之前说过，就是晴雯骂小红跟秋雯骂小红完全不一样啊。秋雯骂小红是因为小红多干了事啊，晴雯呢骂小红，她是觉得小红偷懒了，而且她啊就是说你攀高枝去了。啊，你给王熙凤办事去了，你给管家二奶奶办事去了，但是人家小红其实也不是故意攀高枝，那确实是二奶奶找她有事啊，能力强嘛，没有办法。但是你能感觉到晴雯她对于王熙凤他们是很敏感的，这是荣国府权力中心，你偷他们的东西，你偷平儿的东西，哎呀，那就丢人，那丢人丢到家了。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就是由于晴雯是一个特别正直的人，王熙凤都处处护着她。你想过为什么王熙凤要护着她？就像王熙凤她就觉得林黛玉天然会嫁给贾宝玉，对吧？她就觉得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肯定是林妹妹嫁过来一样，她也觉得那肯定是晴雯做宝玉的妾，起码这是老太太的意思。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是王熙凤先被重创了，对吧？比如说绣春囊事件怀疑到了她，所以王熙凤也不能怎么劝了，她不能怎么说了。而且这个时候邢夫人的陪房已经来这儿了，给她做了这样的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她甚至还是为晴雯说了几句好话，但也没有办法说下去了。就能感觉到晴雯这个人的口碑，她即便抱叹成这个样子，在大观园都已经非常好，王熙凤都非常看重她啊，你们还不喜欢她，你们还挑她。哎呀，我控制自己啊，温和啊，温和。好多人说晴雯人缘不好，人缘不好，真的不好吗？平儿就跟他很好啊。平儿从晴雯生病的床前把麝月叫走这件事情啊，要给其他人，平儿其实不太会这么做。为啥？因为很不好，晴雯现在病了，你在一个病榻旁边把他陪病的这个人叫走，除了是大夫没办法以外啊，其实大夫叫走也挺恐怖的。但是这个事情晴雯自己有点不高兴，晴雯说为什么要叫走他呢？是不是因为觉得你看我病了，我应该不在这个怡红院里睡，我应该躲一躲，不要传染给主子嘛，所以我应该移出去，对吧？就是我应该早就应该离开这个地方，我这没有离开，是不是平儿挑这个眼呢，对吧？但是你看平儿他为什么能这么做，第一个就是平儿他了解晴雯的性格，而且他也不怕晴雯生气。平儿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晴雯，大家对不对？我之前分析过，晴雯主动站出来撵坠儿这件事情，除了让他自己受伤以外没有任何好处， 人家平儿说得很清楚，过两天让袭人找个借口偷偷的把坠儿给打发了。坠儿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是晴雯让他死了个明白，但是他是招揽了所有的恨，对吧？平儿是宁愿自己受到晴雯的猜忌，但是他也知道晴雯这个人嘛，直肠子，有说开了就好了，所以他也要去保护一下这些人。平儿啊，咱们说实话啊，他已经照顾到很多人了。那个贾宝玉就因为帮他就理了一次妆嘛，就是他就知道贾宝玉对于这些女儿们是用心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件事情要保护一下贾宝玉的名声，不要把怡红院的这个小偷给揪出来。第二，他也知道这个东西一旦揪出来，整个怡红院就要炸了，对吧？他也怕殃及池鱼，所以偷偷的来。你要知道他是自作主张啊，我们之前写过很多次，就偷盗这件事情让王熙凤逮的是什么下场啊？最轻最轻是打四只板子发出去配小厮，是最轻的了，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连他带他妈的一块撵出去。平儿属于自作主张的情况下，既是想保护他自己主子，让他主子不要生这些下面人的气，第二呢，他也要保护怡红院的人，关键还要保护这个晴雯呢，就是所以说晴雯的人缘很不错。我们不能因为就觉得好像有几个老婆子不喜欢晴雯，咱们就觉得好像晴雯就，你想啊，像袭人这样的，像平儿这样的人缘好，咱们都知道为什么。你想一想，晴雯这么暴的暴叹，她人缘还那么好，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贵吗？你还不喜欢晴雯啊？就是前面写了晴雯跟坠儿的那么激烈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就觉得啊，你虽然做得很对，但是你不能打人啊，你不能扎人，这样有必要那么狠吗？这就是他的一些小缺点，对吧？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性格有些急，你看我有这样的缺点吗？是吧？可能给了我也控制不住，但是我不会觉得啊，我控制不住是我的荣耀啊，我跟自己的缺点我和解嘛，人无完人嘛。很多人喜欢一个人也是因为他有身上自己独特的一些特点，但是你看这一回马上就写了晴雯给贾宝玉补衣服的那件事情啊，咏晴雯，这就是很明显作者他的意思要表达出来了。就是相比晴雯的手艺，相比晴雯的忠诚，相比晴雯的勇敢，相比晴雯的高贵，就这些缺点不值一提，不要太过于苛求完人。前面写了一个小姑娘，哎呀，说话声音又大，然后脾气又臭，打扮的又特别出挑，而且特别不稳重，特别招摇，你感觉好像这都是缺点，但是突然有一个大事儿出来了，有一个儿童他落水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打扮的妖妖条条的有水蛇腰一样的姑娘，像一只水蛇一样窜入水中，用她高超的游泳技巧、救人常识、急救方案拯救了一条生命，而且自己还因此受了伤。那你说这个作者他想表达什么？就是告诉你不要挑晴雯身上的那些东西，不要去评价那些非常容易评价的事情，比如这个人他性格狂了，那个人怎么样，成年人了，各位，你可以不喜欢这个性格，不喜欢那个性格啊，兴趣无争辩，但是大家还是要忍住对这些人妄加评价和判断，因为有时候可能觉得哎，我就是不喜欢，表达一下嘛，判断这些东西多了之后会压死人的。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啊，晴雯是被挫骨扬灰了的，她的死法已经惨到什么程度了，连个全尸都没有，烧完以后王夫人还要污蔑人家，说人家得了病了，传染病啊什么的，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你还忍心说他吗？如果说《红楼梦》要悼念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风流二字一定在其中，而风流二字有些人就是看不惯，甚至还有些歧义，甚至还往下三滥上去走，但是它就是很宝贵，我们起码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给自己一个跟这些人有精神共鸣的机会。好，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张正浩，在播佑，我们下一期《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再见。挤得尽你臂弯，如情怀渐冷，未算孤苦也伶仃。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